此指究竟涅槃，即是成佛之意。远离四梦，则尽五住烦恼。如果说我们能达到究竟涅槃，就是成佛的地位，也就是正法身之佛，就能远离四梦。远离了四梦，就能尽五住烦恼。五住烦恼就即是住地烦恼之五种，主要是住地烦恼的五种。一，见一处住地，身见等三界之见惑。就是说，众生啊，在三界之中产生了一切见惑，一切惑业，入见道时于一处，坠于一处，逐于一处。二，欲爱住地，于欲界烦恼中，除见与无明，除了见跟无明以外，其中爱最重。此表爱明，主要是代表爱意之明的。第三，色爱住地，色界烦恼中，处于色界烦恼中，除见与无明，除开见与无明，其中爱分最重，同样表爱明，就是说执着于爱，除了见与无明以外。四，有爱住地，于无色界烦恼中，除见与无明者，其中爱着之分最重，故而一表爱之名。那么这里就说明呢，这几大烦恼啊，不都是我们人世之间，人世之间也有，于色界和无色界之间的天人当中，他们也有这些烦恼，虽然有些断了无明，但爱惑还重啊。爱为生死之意，故必果报于生死。因此，尽管是天人，尽管正入非想非非想天，同样要死的，原因就在这里。五，无明住地，无明乃一切烦恼之根本，痴暗之心体，无慧颠倒，无所明了，昏迷无头。无明是非常厉害的啊，进入无明住地，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都由无明而产生，它是痴暗的心体，暗昧痴暗，无知无相之心体而所注入。无慧颠倒，要使你不能产生光明无上智慧，所以自然颠倒，执着于三界凡夫境界之中。无所明了，昏迷无头，就永远这样昏下去，为无明摄三界之一切无了。无明最厉害，他把三界的一切无了全部含摄，小事执迷，大事执迷，没有正理，乃至不听正理，使你不能解脱。即离五住烦恼，则离二之苦果。如果把五住烦恼离开了以后，生死的苦果自然离开，自证菩萨涅槃断果境。菩萨证道的果是断果，而不是有相之果。菩萨的果虽为断果，但照常处于分段之果，层次不一样的，是这么一个境。而此果呢，以表有果而实无果执，具足常乐我净四德。菩萨进入这种境界以后，自然就进入常乐我净四种德，进入常法就不是无常了，就是永恒不动不生不灭的境界。乐，长期发乐，今天谈到这个乐字的，我不说了啊。我净就是进入我自知而不执，净洁而无德相，就是说不执着德相的境界。四种德即究竟涅槃是也， 自然就证入究竟涅槃了，就是证入大成就了。涅槃所产生的层次差异繁多，就涅槃成就啊，是很多的，有余一涅槃和无余一涅槃、无住大涅槃之分。什么叫做有余一涅槃呢？有余一涅槃就是已证明心见性，生死烦恼已经断了，但无始祸业造成的果报身还受如幻有之果报，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而带来具体的报时还存在，要依于身体，是名有余一涅槃。那么在这里我稍微把它做一个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是说啊，众生的身体是五蕴假象四大合聚而成，这个身体它本身受着生老病死苦的缠缚，说穿了就是扎你要痛，饿你是受不了的，同时思想也就是心识以及自己的四大肢体还要受外界的一切牵连，但是行人要依靠这个身体继续在修行，这个身体呢又不能不吃饭不穿衣，又要依靠于它，这么一种境界，同时又证到了明心见性。所谓明心见性，就是已经察见般若的真谛，照见般若的境界，注入般若性空。那么我前面给同学们讲过，所谓真正证到明心见性，即是回光返照，察见自己有不生不灭的佛性，并能如如于佛性之中。这个佛性就是我们每个同学每个众生都具备的一种不生不灭的你们自身的本来面目，那么在佛法上就称它叫做如来体性，或者简称为法身。这个法身说简单点，就是万念放下于不执着空境之中，就是你们自己，它随时随地在出现，但是又很不容易见到，因为你想去见去体验的时候就已经起心动念了。古代啊，就有这么样一位老人，他叫庞居士，他们全家啊都是大成就，全家四口人都证到佛法的大圆满境界，而察见般若的圆融，生死自由，也可以说一家人证到禅宗的开悟正性境界。庞居士他是一个孝子，他的手上啊一坨肉已经割给他的母亲吃了，就是为了给他的母亲医病。那么后来他证到佛性以后，他就写了一首偈子，这首偈子叫做难难难，石淡油麻树上摊，就是说要见到本性谈何容易哟，就相当于把那个炸油圈的酥油啊，香油麻一被炸过以后啊，打烂了要粘在树上，它是最滑不过的，怎么样你也不要想把它敷粘在树上扒起，它要掉下来的，就是说要明心见性就是有那么困难，就好像拿那个润滑的油圈向香油麻摊满的树上粘那么困难，因此才说出难难难，石淡油麻树上摊呢。你们可以想象难不难，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相反的过来，他的夫人证到本性了，他也写了一个偈子，叫做意意意百草头上祖师意，就是说非常容易，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佛法的真谛，这里面的味道就长了，一个是说难，一个是说易，那么谁的正确呢？两个都正确。 其实世间上的一切事物上都存在着佛性，于回光返照之中，一念不直即能体现佛性。但是往往业力所盖，当你还没有察觉佛性，第二个念头接着到了，加上无明无始的业力，它就覆盖了。因此你根本想都想象不到什么叫佛性，更不可能拿意识去分别，起心动念已无佛性可显。他们俩夫妻就两个继子，他的儿子证到佛性以后呢，嘿，他又写了一个继子，也不难也不易，吃饱睡觉，饿了困，就是说根本用不着去找什么佛性。这三首偈子都不同，但是三首偈子都能代表他们已经证到佛性的真谛。就是说真正证到佛性啊，你会恍然大悟的。因此佛性在平常心之中，并不是在什么好神秘的渊源之中。往往有时候啊，我们想要去断它，结果整天背着包袱去断。我在这里可以查见同学们，现在基本上高层次的我不讲了啊，中低层次的同学在座的已经发生了你们的问题，你们回家去体会空，想得一塌糊涂，有的想去证，实际上就已经产生执，产生了分别心，去找佛性去了。这个佛性啊，要用心去找是找不到的，所以禅宗六祖大师告诉了行人方法，叫做不思不想不寻思，就不要去思它，不要想它，不要去寻思，去抓这个佛性，无依无靠做自然，不要依傍在哪一个念头上，要一切做自然。话虽如是说，但是实质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由于业力过甚，无依无靠做自然，谨防做不到十秒钟就要想到其他地方去，其他的妄想就把你牵走，这一牵走以后就会一切都完蛋，就会落入昏沉，就会落入打包天妄想。等你发觉已经是几分钟过后，或十多分钟过后，或者打了一阵妄想疲倦了，已经又被睡眠盖把你降住了，就半昏沉的睡觉，要不然就在床上脑壳一点一点的点一下，快栽倒的时间反过来，嗯，这咋的呢，鼓起八股劲又在做，做了又昏沉当中，然后又反过来，这是常见众生之状态，是同学们内心时外身体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机关上要把稳好，要求入定，确实是难难难，实弹油麻树上摊的道理。那么意意意百草头上的祖师意，就是要于无明之中而突然无明自断，陡然察见佛性，妙有里面即是真空，就是每一件事都是真空。所以佛性啊，不需要空下来才有佛性，而这个佛性还要你的累生累劫的业力，它无意之间消尽，敬业所现，即会使你明白。因此这里面就牵涉到了修行的问题，必须要修行修法才能察见佛性。一说到佛性的问题呀，就要牵连到要修行修法。禅宗虽然那么在证，但是真正明心见性的也不是普通人。凡如是得见佛性，后来取得大成就者，你看个个都是高僧大德的水平，就凭他们的学识，你就可以察见， 绝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说到这里，有些同学就要惭愧了，说我的学识这么差，我担心不可能今生得到成就。不，我指的学识是悟了佛法的道以后，将会突飞猛进，产生学识，会达到辩才无碍的境界，乃至于会进入五明境界，这时就开敷圣智慧了，乃至胎骨脱换，返老回春。当然，回春童颜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外形的现象而已。但是，虽然是外表之相，这外相却是内在功夫生发的啊。同学们啊，也不要小看，不简单的。其实解脱大手印里面有专门的返老回春童颜法，乃至起死回生法，只有那里面才有即修即见的法。缘起未到，今天不能讲偏主题了。慧能六祖又有什么学识呢？可以说是一字不识的一个普通人嘛。后来他什么都能做，那么这些事情呢，就彻底证明我所讲的文学的问题啊，除了本身学造可以得到，佛法般若的照见来得更快，是相得益彰的。般若照见，其文字是学识，文字学识声明掺进去般若智，了明相应的学道，悟到五明或一明二明。因此没有学问乃至于愚痴的同学，只要能察见般若，只要能依行入法，就能达到。